那么再答第二个问题，是自水虽以运之，是日晒则干，啊，太阳一晒，水干了，晒干了，火比则耗，啊，借精火立刻就蒸发掉了，啊，它是水就变成水蒸气了，就蒸发掉了。说彼纵借火临之啊，运之自如，纵不干耗也。啊，这是特别给我们说明，七宝池里面的池水呀，具足八种功德。金沙的观经云，真经为躯，这个躯就是干，啊，莲花的那个花干，啊，去下界杂色金刚而为地上，啊，所以那真是个宝池啊。我们这边是池塘啊，下面啊都是泥沙了。人家这个池子里面呢是金沙不地，大本云纯以宝池，池底一以一宝，啊，这个金沙不地啊是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七宝池是能够随人的意蕴。你心里想这个池是什么宝，这个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宝，啊，随心所欲，可以常常变化，一切万物啊都是变化所足，啊，不必要经营，啊，不必要操作，啊，心里想什么就变什么，因此没有一样啊不是称心如意呀，啊。那么要想纯金，这个池岸边通通是金，底也是金。啊，你喜欢纯银，那它就通通变成银色的。啊，喜欢金银相杂的，它就是相杂的。啊，所以说是乃至七宝亦复如是。说金之金沙了，闻神变故，啊，这个详细的都在《无量寿经》里，啊，《无量寿经》里讲的详细。这个说金沙不地是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又大本去保持水笔。不开三种殊胜妙用，啊，这个大本就是无量寿经，啊，在讲完了这个七宝池发功德水之后，又特别说明这个池水的对用，啊，给我们说了三桩，啊，第一个水能随意，第二呢，水能说法；第三呢，浴比净业，就是你在里面洗了个澡之后啊，你的烦恼真的就洗掉了，智慧呀，啊，就开了，这个很妙是啊。所以到那个地方去修行，确保持常常洗洗澡啊就行了，就能够把你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统统洗干净了。这个化身般若解脱就真得了，你看这个多容易啊！不像我们这个时间，我们是要苦修，实在讲，多数的人都是盲修瞎练。啊，你曾经看到几个人修成功了的？ 这就晓得修行不容易啊。经论虽然通达，理明白，方法也晓得，也去照这个叫像那个样子的修，其实有没有成绩呢？可以说毫无成绩。怎么说毫无成绩呢？烦恼习气呀，一品都没有断呐。妄想执着不但没有少啊，还天天在增长，那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古人说了一句话了，那个话是越想是越有道理啊，说地狱门前僧道多。他不是说在家人多，他说僧道多。这个不是假的。看看佛经里头的传记，天台山的国清寺，这是非常有名的道场啊，现在也开放。大概从我们台湾到那边去旅游是非常方便，在浙江，在温州这附近，天台山，国清寺。从前，寒山拾得就是在国清寺住的。那个时候还有风干一个，三个人，在国清寺这个大杂。没有人瞧得起他了。寒山拾得是在厨房里面烧火的。做苦工的。风干和尚啊是冲米的。那寺庙住的人多，每天那个粮食都是自己做啊，自己冲啊。冲米的。都是做苦力了，在寺庙里头啊。那么在当时有一位姓吕啊，这个吕先生是政府派他到这个地方啊做地方首长，那个时候叫刺史，相当于我们现在讲市长一样啊，派他到那里去。那么他在路上呢生了病生了病的时候很苦，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都束手无策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呢就是风干他去的时候穿的破破烂烂的这个出家人他想去见刺史，人家挡驾，他说他有病，我来给他治病的，这就是治病吧，就马上就请他进去了，他就把他病治好了治好他就问他问这个法师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天台山来他说我正式到那边去，那是他的管区辖区，他的管区他说请问这个山上有没有高僧大德，哎呦，这文殊普贤二大菩萨在那个地方。他说我怎么找他的？他说你找了个寒山拾得就行了，到那去问就行了。那么他就上任之后，就记住这个事情，上任的一两天他就去朝山，就去拜访这两个高僧呢，就在庙里也打听，寒山说没这个人呢。就是想着这两个是不是厨房的，这是烧火的两个疯疯癫癫的两个火烧的，是不是？他就不由分说了，赶紧跑到这个厨房，见到他就顶礼膜拜。那两个人疯疯癫癫，理也不理他，你这在干什么？ 这拜我干什么？这是这样才身份铺路了，才晓得是文殊普贤啊。那么由寒山师的口上才晓得什么呢？风干是阿弥陀佛带来的啊，佛菩萨在道场啊做粗活伺候人啊。这个是天台山的山志上都有啊，如果去朝天台山，你就看看这个遗迹啊。那个时候山上有个放生园呢，啊，放生园专门给人家放生的。这个放生园里头养了一批鹅啊，这个寒山师德常常去喂他们。啊，为他们叫那个鹅的时候都叫名字，叫一个就答应一声，所叫的都是国清寺以前死了的这些出家人。那叫一个名字他就来一个，叫一个名字就来一个。啊，所以这个修行呢要真修啊，把自己的妄想毛病、烦恼、习气，通通要把它修掉啊！这个才叫修行呢。啊，行就是行为，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思想是心理的行为，啊，错误的举止动作、错误的言语是身口的行为，要把身口意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与念经拜佛不相干。你经念的再多，一天念八个小时，佛拜的再多，一天磕十万个头。如果你身口意三业行为还是一样的，那一点用都没有 啊，那就是寒山师德笑话人说的了啊，他笑人家念佛说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有口无心嘛。真正知道自己错了，所以这个知道自己错，这叫开悟。真正开悟啊，什么叫迷呢？你是不知道自己有错，不知道自己有错，你想想看，那个错怎么能改得过来？永远不能改啊。所以佛门叫什么叫开悟啊？晓得自己有过失叫开悟，这个人觉悟了啊。悟后起修啊，悟了以后你能改，改就是修，就是修行啊。所以读经，实际上读经是两个意思的啊。第一个意思是修戒定慧，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跟大家讲啊。读经是修戒定慧啊，我这个经卷一展开，一个小时念完，这一个小时在修戒定慧。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检点自己的过失，因为自己有过失不晓得，也不会有人来跟你说，啊，所以古大德呢，有人说他的过失啊，都是磕头顶礼感谢，自己不晓得，人家说出来才知道。谁愿意说你的过失呢？没人说啊。说古时候肯说你过失的就三种人，一个是父母，一个是老师，再一个就是你最好的同参道友。否则的话，谁愿意说你过失？ 不知道自己有过失怎么办呢？读经，读经检查自己的过失，所以我们这次印这个无量寿经呢，我们就把这个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制文这个两篇文章复印在后面，希望大家看看呢，检点检点自己的过失。一个人一天能够改一条过失，给诸位说，如果你改成三年呢，你就是活菩萨了，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改过要在后补再造，好，我今天改了，明天照做，那有什么用处呢？当然没有用处。所以改过重点在后补再造，我们佛门里面忏悔，忏悔真正的精神就是后补再造，以后再犯这个同样的过失，那是不能原谅的。过失只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这个才叫真正修行。所以真正修行人少啊，假修行的人多，装模作样的，自欺欺人呢，这个多，真正修行的人不多，那么别人是真的是假的，与我们不相干，与我们没有关系。要紧的是问问自己，我自己到底是在真修还是在假修，这个对于自己的前途关系太大太大了。那么我们把话再说回来再看这个经文，它的作用第一个是能随意。我们看这个注解看抄里面最后这一行随意者，大本云住上善人，入七宝池澡穴身体这就是在七宝池里面洗澡。意欲令水莫足，水即莫足，欲令之洗，水即之洗，余令之腰之腋之颈，即贯其身，泄入其衣。余令还服，水即还服。这个一段呢，是讲这个水全身如意。你在这个七宝池里面洗澡，你想这个水多深它就多深我想这个水浅一点直到我的这个脚面，它的水就到脚面再深一点到膝盖，它就到膝盖，它很听话你还不用说，你的意思想到哪里，它这个水自然就随你的意思转。这个是一个如意是浅深如意。调和冷暖无不顺时，这个是温度如意。你想这个水热一点它就热一点，想凉一点它就凉一点这是冷暖如意前面浅深如意。开身悦体，地当勤律，清明纯洁，静若无形。这是水质之好神是精神，体是身体所以在这个七宝池里面洗澡， 不但身体洗得很干净，啊，刚才讲了，烦恼习气都能够除掉，啊，禅定智慧能够现前。那水质啊，进入无形，这是前面讲它轻软。不像我们这边水质啊，这边水质浊啊，水重，是水本无心，能随人意所欲也。这是说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一对比，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是迷而不悟啊，所以我们被境界转，这个很可怜。西方极乐世界境界为什么都能够随心所欲呢？他们的心清净，论言上说得好啊，净极光通达啊，又给我们说，若能转净则通如来，这是论言经上说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大本经，阿弥陀佛在48愿里面所讲的十方世界的众生，上至菩萨，下到卧道，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菩萨，都跟阿弥陀佛身相相同。换一句话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不是如来，也跟如来差不多了。所以那个地方人呢，个个人都能转境界。所以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不随自己心意的。这个经正如藕益大师所说的，一切经里面所没有，一切经里头没有这个讲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这个事，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呢？实在说，这个境界那是无量无边功德之所成就啊！若不是一个积功累德之人，他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呢？啊，要晓得，我们今天老老实实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就是无量功德了。经书里头都说了，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一心专念呢，这是自力。弥陀神力加持是他力，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所以我们自己要紧的是一心专念，一心就是清净心，一心就是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妄想之心，我们用这个心念才会有感应。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自己不能错会意思啊，错会意思你念佛念一生，将来甚至堕三恶道了啊，你说这个佛经不灵，佛欺骗你，那你是罪上加罪，你根本把佛的意思错会了，你还说佛欺骗你。可见的这一句佛号不简单的，不是说人人都会念的，人人都会学，学得很像，音声很像，意思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人家念一声佛号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我们念一句佛号啊，小小的业障都消不掉啊，这个就是你会念跟不会念，你用什么心念啊，你根据什么样的理论去念，这个关系大了，所以你不通达那怎么行呢？我们再看看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苏超啊，灌顶法师做的啊，灌顶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师啊，他是清朝乾隆年间人啊，著作很多，你看那个苏超，这苏超我们以前讲过啊，苏超后面给我们说明同样是念阿弥陀佛有100种不同的果报啊，第一条果报就是阿鼻地狱，是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了，这是冤枉啊。啊，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看到这本书，我这个疑惑就来了，我说念佛念得再不好吧，也不会堕地狱嘛啊，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李老师啊，李老师一听到这个问题，这是大问题啊，我不单独跟你说这个，我要在讲经的时候跟大家宣布，重要啊啊，口里面念阿弥陀佛，心行上毁谤佛法啊，断灭众生的化身慧命，那他怎么不堕地狱？当然堕地狱啊！啊，这就是口里念的是，心里做的又是一种事情，叫口是心非。那么这个诸位啊，细细去研读灌顶法师的圆通章疏钞，你就了解了啊。那么再你看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后面有一段很长的经文啊，讲这个无痛无烧啊，无恶是迷惑啊，无痛是造业，无烧是果报啊，所以念佛的人不能不相信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丝毫不爽啊啊，真正参透了，我们人才会真正觉悟，真正回头啊，不但不敢做坏事，我们连一个坏的念头都不敢起啊，真正觉悟了之后才晓得自己不如人 人人都有长处，真正自己承认了我不如人。你们看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看看那五十三位善知识，你看他们说话，那自己谦虚也是实德，真实的这个德行，自己认为一切法门里头，我只知道一个，我不如别的善知识，他们的智慧德行都在我之上，自卑而尊人的。现在人恰恰相反，现在是自大而轻人，对于别人都没有瞧在眼，自己老大了不起啊，狂妄啊，所以他怎么不堕落呢？他怎么会成就呢？尤其是无量寿经一开端教给我们，戒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修普贤大士之德最好的模范典型就是华严经上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是修十大愿王的模范榜样啊。我在这个讲堂里讲了很多次了，我们天天也念一者离境祝福，二者称赞如来，把它当歌唱，做到没有呢？完全没有做到。诸位想想，尤其是出家人，你有没有能够做到万分之一？万万分之一都没做到。我们对于一切众生真的有恭敬心吗？华严里面讲的礼敬祝福是包括了情与无情，无情是一切无知，我们对他有恭敬心吗？我坐在这个讲台上，看到这讲台桌子上就是那一大堆的水在那掉，这就是不恭敬的。香炉蜡台佛像没有摆整齐都是不恭敬的，对于一切无整齐精清洁是礼敬，如果再到你们疗房去一看那就不能看了，这礼敬祝福怎么修的呢？每天早课唱一遍，晚课唱一遍，那就寒山石德说了，寒破喉咙也枉然，没去做嘛。中国古人说的好啊，一世之不治，何以国家天下为呀？这是你自己住的房间呢，你这个自己房间都乱七八糟了，你还谈什么？什么都不要谈了。所以看看你修的礼敬到哪里看，到你房间去看看，就知道了。你那个礼敬功夫做了几分？ 菩萨道啊，这个佛法讲的实在讲非常令人敬佩的，就是只修自己不管别人啊。我们在一块说他不做啊，我为什么要做啊？他下地狱，我为什么不跟着下地狱啊？不就这个意思吗？那他不做，他做他的地狱，我是我的天堂，这不各不相关吗？我为什么要跟他一样？这一念就坏了啊！啊，说老实话，你自己真修，这个道是有道场啊，道场有护法神的。啊，真正一定有道心的人在修持，那没有道的人在地上住不住啊？谁赶他？护法神赶他去啊！啊，赶他去，第一个把他赶到哪里去呢？先把他赶到病院去。他害病了嘛，只好住医院了。啊，在第二步呢，从医院就把他赶到地狱去了。真的是如此。啊，或者是他业障现前了，他赶快自己跑掉，那是轻的，啊，重的那个很麻烦。所以问题那个道场要有道啊，啊，没有道，那只有场，不能叫道场啊。你看这些，我们通通都是要知道的。所以这个法门啊，是就是依照这个方法修，所以你要懂理论啊，懂方法啊，要知道境界啊。尤其是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把这个方法看得这么清楚啊，才真正晓得这个经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古人讲这个是小本华严，没讲错啊！啊，大世尊《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华严经，啊，《无量寿经》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是华严境界。啊，所以佛法的戒律是戒自己，不戒别人。这是我们看到的佩服的五体投地，这样修自己才能得定，才能开慧，才能成就啊！因为如果说持戒，戒律是戒别人的，看这个人破戒了，那个人犯戒了，你的戒持的再好，你得不到定，你心是乱的。六祖说的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啊，自己心永远是清净啊，所以你自己一定能成就啊。你看到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有错的时候，这个事情你自己啊很难的 啊。佛门顶多修善而已啊，没有办法成就功德啊。你在佛门里面修学啊，一辈子辛苦佛屋，只修一点有漏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到哪里去想还不一定啊，那还得看你功夫，功夫不好的三窝道也有福相所以这个修行呢，的确不是容易事情。经证不透彻，啊，不从上，不在根本上奠定基础，从哪里修起呢？啊，到底怎么个修法呢？所以我们才提出来呀，我们是根据释迦牟尼佛的教训呢。修这个净土法门啊，从他老人家教给韦提希夫人所讲的前方便 没有念佛之前修的前方便三福。啊，要从孝养父母，啊，尊敬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从这下手。啊，受持三规，具足中戒，破烦恚习。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遍尽行者。你看，这是维提西夫人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问释迦牟尼佛怎么个修法，佛先跟他讲这三种方便三福，从这里打基础啊，啊，然后这才三学六度十大愿望一心成念，这才是保证你往生啊。绝不空过啊！啊，我们今天这个路子多清楚，多明白啊，所以要真真下功夫。啊，我们在这一会不容易。这也是无量界的因缘，我们才能够聚会在一起啊！尤其聚会在研究这部大经，这是无比殊胜的因缘，希望大家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把握住，都能够往生净土啊！那才不辜负啊这一回啊，尤其我们现在的缘可以说是比起过去啊都感到殊胜啊，都感到殊胜啊，就典籍万倍啊，这是自古以来这历代祖师大德们都没有见到这样完备的经典。所以我们的成就绝对不在古人之下，那只怕你自己不用功啊，因缘具足了啊，就在自己的善根福德。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那么有两桩事情呢跟诸位宣布一下。明天呢我们图书馆办了一个郊游啊，办一个郊游，大概是三天吧啊，24号回来。那么后天呢星期三我要到屏东去，也是去劝大家念佛啊，把我们这个净土五经啊这个修行的方法呢介绍给南部的同学们啊，我去5天啊，去5天，在那边住4个晚上啊，屏东住3个晚上，台南住1个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回来啊，星期天下午回来。所以此地讲经要停3次啊，那么星期天的念佛可以到场，他们已经回来了，他们比我早回来啊。那么我的讲经呢从下个礼拜一恢复正常啊。那么这个杭州南路的讲经呢明天还讲一次，后天我早晨走啊，那么那一边也停一次啊。好，我们念佛回向啊。